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4年4月30号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绿线和玛莎，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中共20届三中全会将在7月举行，在国内外挑战背景下，可能讨论改革问题。中国反腐机构对司法部前副部长立案调查。中非冲突再起，菲律宾指责中国发射高压水炮，阻止其进入有争议的珊瑚岛礁。中国称巴勒斯坦敌对组织哈马斯和法塔赫在北京举行会谈。日本与欧盟同意加强经济安保合作，涉及半导体等战略物资采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不排除欧盟禁止 TikTok 的可能性。英国表示，中国制造的监控设备将于2025年之前从敏感地区移除。微软将在印尼投资17亿美元发展人工智能和云技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决定继续执掌政权，右翼人士深感沮丧。欧洲今年第一季度走出衰退，通胀得到控制。请听新闻。中共中央委员会将于7月召开其三中全会。据中国官媒新华社周二援引中共中央政治局例行会议上的讲话报道称，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现代化将是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路透社说，即将召开的20届三中全会将在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开幕。曾经占国内生产总值1/4的房地产行业债台高筑，成为拖累家庭情绪的主要因素。新华社援引中共政治局会议内容报道称，经济仍面临诸多挑战，有效需求依然不足，企业压力较大，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这个报道还称，国内流通也不顺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该媒补充说，中国经济基础保持稳定。路透社说，习近平今年3月曾表示，中国没有像中国崩溃论预言的那样崩溃，也不会像中国高峰论预言的那样达到顶峰。他说，我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国的改革不会停顿，中国的开放不会止步。他还称，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中国司法部原副部长刘志强正在接受中纪委和国家监委的纪律检查、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官媒报道，61岁的刘志强在去年6月已被免职，他被指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但官媒没有透露细节。公开资料显示，今年61岁的刘志强曾长期在公安系统任职，2004年至2012年，他先后出任中国公安部外事局局长和该部国际合作局局长。2016年1月从青海省调任回北京，出任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并于2023年6月被免职。菲律宾周二指责中国海警向其两艘船只发射高压水炮，并阻止其进入南海有争议的珊瑚岛礁。北京方面证实已驱离了这些船只。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表声明称，中国海岸警卫队再次安装了一个380米长的浮动屏障，覆盖了整个浅滩入口，从而限制了斯卡伯勒礁海域的进出。2023年9月，中国曾在同一地点安装了类似的浮动装置，几天后被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拆除。今天发生冲突的这个环礁在2012年被中国控制，中国海岸警卫队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以及菲律宾渔业局的两艘船发生了冲突。菲律宾新闻稿称，尽管遭中国海警的骚扰和挑衅，但这些船只仍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海上巡逻。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的两侧都被水柱击中，栏杆和顶棚受损。声明说，这些损坏证明中国海岸警卫队在骚扰菲律宾船只时使用了高压水炮。中方声明说，4月30日，中国海警依法驱离了进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菲律宾海警船4410号和菲律宾政府船3004号。法新社说，南中国海是海上贸易航线的主要交汇点，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这令几个邻国表示非常不满。被中国称为黄岩岛的斯卡伯勒礁位于菲律宾主岛吕宋岛以西240公里处，距离中国大陆南部海南岛近900公里。菲律宾在2013年启动了针对中国的国际仲裁程序，海牙常设仲裁法庭于2016年做出了有利于马尼拉的裁决，裁定中国对大部分海域及其资源声称拥有历史性权利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北京拒绝参加这个诉讼，并对裁决置之不理。新华社北京报道，中国周二宣布，哈马斯和法塔赫这两个多年来对立的巴勒斯坦组织在北京举行了令人鼓舞的会谈。请听夏荣介绍。
法新社说，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领导的法塔赫的对手。经过激烈的战斗，哈马斯于2007年夺取了加沙地带的政权。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史无前例的攻击后，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发动了长达6个多月的大规模攻势，造成许多平民死亡。法塔赫则通过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保留了对西岸的部分行政控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二表示说，应中方邀请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和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代表近日访问北京，就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进行了深入坦诚的讨论。林健强调说，双方充分表达了沟通对话协商实现和解的政治意愿，讨论了许多具体问题并取得了进展。他们也同意继续这一对话进程，以期尽快实现巴勒斯坦的团结。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访华之际，阿拉伯新闻曾于4月25日晚爆料称，在中国邀请下，哈马斯和法塔赫将于4月26日在北京举行会谈。随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6日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上述情况时，没有正面证实，但回复称，中方一贯支持巴勒斯坦各派别通过对话协商实现内部和解，加强内部团结。法新社说，北京历来主张两国解决方案，而巴以和平进程自2014年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中国被美国定义为竞争对手，近年来中国加强了与中东地区的贸易和外交关系，而中东大部分地区传统上都受到美国的影响。去年，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两个地区大国在北京的监督和推动下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外交和解。
日本与欧盟同意加强经济安保合作，其中涉及半导体等战略物资的采购。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日本和欧盟同意就经济安全保障加强合作，涉及半导体等战略物资的采购。双方正在协调在5月初于巴黎举行的部长级日本欧盟高级别经济对话中商定采购不依赖特定国家等内容，并且发表联合声明。这部分内容和中国有关，中国凭借廉价的半导体、纯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抢占国际市场，日欧美政府对此抱有很强的危机感。联合声明将包括推进构建透明、强韧而且可持续的供应链等内容。日本有意联合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包括战略物资供应链在内，力图强化经济安全保障。 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和经济产业相斋藤健、欧盟的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计划出席今年五月初的经济对话，围绕战略物资采购，考虑到中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四月份确认了将强化供应链等方面的合作。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不排除欧盟禁止 TikTok 的可能性。据政治新闻 Political 4月29日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晚在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一场辩论中暗示，在欧盟禁用 TikTok 是一种选择。这场辩论的主角是参加2024年欧盟大选的各政党的主要候选人。冯德莱恩说，不排除这种情况。在主持人提到美国之后，他说，在美国除非 TikTok 的所有者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否则 TikTok 将面临美国全国性的禁令。他随即补充说，欧盟委员会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止在我们手机上使用 TikTok 的机构，我们非常清楚 TikTok 的危险。英国政府周一表示，预计到2025年4月，英国将从敏感地点移除全部中国制造的监控技术。路透社说，英国此刻在对中国政府间谍活动日益担忧的情况下，正努力加强安全防御措施。欧洲各国对中国间谍活动的担忧与日俱增。英国警方上周指控两名男子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其中一人据报曾在英国议会为一名知名议员担任研究员。英国政府在2022年11月曾表示，凡受中国国家情报法管辖的公司生产的监视系统都不应在英国政府大楼和军事基地等敏感场所使用。由于担心隐私问题，议会的立法者还呼吁禁止销售和使用海康威视和大华这两家中国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的监控摄像头。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周二在与印尼总统会晤后宣布，将在印尼投资17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和云计算领域，以帮助发展该群岛国家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有大约 2.8 亿人口，该地区对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需求日益增长。微软首席执行官在雅加达发表关于人工智能演讲时宣布，微软将在印尼投资17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为印尼带来最新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他并说，数据中心将很快建成，而且到2025年，微软将在东盟地区培训250万人，其中在印尼培训84万人。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在微软首席执行官访印尼的前几周已经访问了该国。印尼总统佐科威和当选总统苏比安托都与他举行了会谈。欧洲今年第一季度走出衰退，通胀得到了控制。法新社周二发自布鲁塞尔的消息说，欧洲今年第一季度摆脱了衰退，经济增长强于预期，而通胀也得到了控制。这将有助于欧洲央行计划在今年六月份降低利率。欧元区的区内生产总值大幅反弹，与上一季度相比增长了 0.3%， 整个欧盟的内部生产总值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欧盟统计局今天周二宣布，四月份通胀率保持稳定，同比增长 2.4%。 接受彭博社和惠慎公司询问的分析师们表示，今年前三个月欧盟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0.1%， 摆脱了欧元区2023年下半年 GDP 下降 0.7% 的技术衰退。今年一至三月，欧盟所有的经济体都处于增长状态，西班牙增加了 0.7%， 意大利增加了 0.3%， 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盟的主要经济体都增加了0.2%。另一个好消息是，今年四月份20个共享欧元货币的国家的消费价格膨胀率保持稳定，同比增长 2.4%。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菲律宾星期二4月30号指责中国海警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骚扰并损坏一艘菲律宾海警船，北京称则已将两艘菲律宾船从这个争议不断的浅礁驱逐。据法新社引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说，其两艘船只于南海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进行合法海上巡逻，但其中一艘却遭到两艘中国海警船的水炮攻击而受损。菲律宾海警队发言人杰伊塔瑞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次损坏证明中国海警在骚扰菲律宾船只时使用了强大的水压。他说，他们没有被吓到，并继续执行合法行动，支持菲律宾渔民并确保他们的安全。按照菲方说法，菲律宾海警船星期二遭到四艘中国海警船和六艘中国海上民兵船的危险阻扰。据塔瑞拉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布的影像显示，菲律宾海警船两侧都遭到中国海警发射的强力水炮攻击，导致船只的栏杆和顶棚受损。他称，中国已在浅滩入口处再次设置了长达380公尺的浮动屏障，覆盖整个浅滩入口，并有效控制该区域的进入。另一方面，中国海警发布的快讯则称，已依法将菲律宾船只驱离，但没有提供事件细节。法新社表示，具有战略地位的斯卡伯勒浅滩是一个靠近主要航运航道的重要渔场，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并且被多个国家使用。中国已控制这个环礁超过十年，其泻湖周围的水域长期以来一直是风暴期间船只的避难所，近年来却因主权归属产生一连串的问题和冲突。中菲两国互相指责对方在具有争议的浅滩进行非法活动。今年三月，菲律宾外交部召见了中国外交官，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因其船只在第二托马斯浅滩遭到中国海警船水炮攻击，导致三人受伤和船舶毁坏。中国和菲律宾此前均曾表示，他们将寻求在南中国海的冲突地区进行更好的沟通和管理。但随着菲律宾和盟友美国建立更牢固的外交和军事关系，紧张局势近来不断升温。与此同时，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四月初，菲律宾和日本领导人在白宫和拜登进行了三国间的首次峰会，他们宣布加强防务合作，包括三国和其他伙伴之间的联合海军训练和演习。纽约时报指出，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埃利拉特纳在接受采访后发表的声明中说，2023年在我们的推动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迎来了一代人以来最具变革性的一年。他说，主要的变化是让美军以规模较小、机动性更强的部队分布在该地区的各个角落，而不是集中在东北亚的大型基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抗中国建立可以瞄准航母或冲绳关岛美军前哨基地的部队。这些陆地部队包括在冲绳重新训练和重新装备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滨海战斗团，现在将具备攻击海上军舰的能力。日本军队将首次获得多达400枚自己的战斧巡航导弹， 最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从1850多公里外攻击海上舰船和陆地目标。五角大楼还获得了菲律宾另外四个基地的使用权。如果华盛顿和马尼拉同意在这些基地部署进攻性武器，这些基地最终将成为美国战机和先进移动导弹发射器的基地。美国与该地区的几个盟友签订了双边共同防御协议，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资产受到攻击，例如菲律宾，其他国家就会做出反应，加强美国在盟友领土上的驻军，强化了这种共同防御的理念。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吕相和玛赫亚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是4月30日星期二，法国各报开篇新闻各有侧重。费加罗报重点关注一名阿富汗少年在法国小镇沙托鲁刺死15岁少年马提斯的悲剧事件，再次引发关于少年司法的争论。解放报讲述了连接欧洲各国和人民的铁路重受青睐，以及与公路和航空的竞争。十字架报聚焦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的欧洲竞选活动。回声报突出报道了东欧十国加入欧盟20年后经济增长非同寻常，创下奇迹。人道报突出的话题则围绕各大工会组织号召五一大游行的消息展开。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重点分别有：埃及正在积极斡旋以促成以哈停火，西班牙首相之妻遭贪腐指控后，桑切斯经过犹豫之后表示不会辞职。印度立法选举仍在继续，莫迪所在印度人民党全力以赴投入竞选。此外，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分别报道了习近平将于5月初到访法国的消息。回声报则关注特斯拉总裁马斯克访华取得的成果。法国总统府4月29日宣布，在中法两国建交6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将于5月6日和7日对法国展开国事访问。习近平将与马克龙主要围绕包括乌克兰和中东危机在内的国际局势，以及商业、科技和文化合作等问题展开讨论。这是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国家主席展开的首次欧洲之旅。费加罗报指出，一年前马克龙呼吁习近平敦促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恢复理智，并使各方能够坐到谈判桌前。中国国家主席随后向法国总统承诺准备致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虽然这个电话承诺得以兑现，但是巴黎所期望的俄乌战争的外交进展却仅限于此。解放报指出，一年后的今天，法国的分析没有改变，依旧认为北京仍然是莫斯科的主要政治和经济盟友，因此与中国就乌克兰冲突展开对话仍然是优先事项。该报引述外交信息来源透露，中国国家主席本次到访法国，凸显了在当下中美中英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法国是极少数能够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保持各级对话渠道的国家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到访法国，预计5月6日星期一在巴黎与马克龙夫妇会见，并将在爱丽舍宫出席国宴，随后将于5月7日星期二共同前往上比利牛斯省。法国国家元首希望在那里与中国国家主席分享轻松友好的时刻。马克龙曾在童年时期经常前往上比利牛斯省探望其祖母。去年法国总统到访中国时，习近平邀请马克龙到广东省委书记官邸其父习仲勋担任广东省省长时的住所饮茶。此外，回声报报道了特斯拉总裁马斯克4月28日对中国进行了闪电式访问的消息。 这趟不足24小时的访问行程硕果累累，特斯拉已获得中国政府有关数据安全的重要监管许可，成为第一个通过中国国家相关标准的外资车企。这家美国制造商还希望其完全自动驾驶功能很快获得批准，并打算借此刺激其销售。马斯克访华取得的成果受到市场良好反应。截至周一中午，特斯拉股票在华尔街飙升了 16%。 报道引述美国通讯社披露的信息指出，特斯拉已与中国互联网巨头百度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地图和导航技术。在短暂的访问期间，马斯克特别会见了中国总理李强。李强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曾为特斯拉在上海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工厂提供了支持。报道引述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指出，李强在会见期间表示，巨大的中国市场将永远向外资企业开放。回声报强调，尽管特斯拉受到中国热烈欢迎，却面临着来自本土的电动汽车品牌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该制造商在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的份额已从2023年第一季度的 10.5% 至去年底降为 6.7%。 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近日来，德国逮捕了四名涉嫌卫华间谍者，但中方表示了抗议，要求德方停止诋毁中国的行为。中方甚至就此召见了德国驻华大使，但德国对间谍的担忧并没有因此被排除。慕尼黑莫丘利报报道说，因间谍风波，人们甚至要求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据德国《民进周刊》报道，舒尔茨总理上周在柏林与英国首相苏纳克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情况非常非常非常令人担忧。他还说，我们不能接受针对我们的间谍活动，无论他来自哪个国家，间谍必须被逮捕并绳之以法。被拘留的四名间谍嫌疑犯中，一名德国选项党的员工尤其引人注目。这人是选项党政治家克拉的助理郭建，因他曾为德国宪法保护部门工作过，媒体爆料他可能是双重间谍。虽然间谍嫌疑尚在调查中，但郭建被拘留已带来后果。欧盟暂停了他的助理职务，克拉表示已炒了他的鱿鱼，但克拉认为自己没有任何个人不当行为，他打算继续担任选项党欧盟选举首席候选人。德国其他政党对选项党保护克拉表示愤怒。与此同时，媒体爆料了中方的经济间谍行为。据德国电商尔台和民进周刊报道，2010至2015年间，中国黑客显然大规模获取了大众汽车集团的开发数据，据说有19000份文件被复制。德国电视一台表示，中国的间谍活动给德国经济带来威胁。德国政界也就间谍活动发出了警告，除社民党籍总理舒尔茨表示非常担忧外，自民党籍司法部长布斯曼表示，任何在德国为外国特工机构工作并非法出口可能用于军事目的材料的人，都必须考虑到法律国家的严厉回应。自民党籍研究部长瓦钦格呼吁人们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不要天真。社民党籍内政部长费瑟谈到了中国间谍活动对商业、工业和科学的重大威胁。德国《时代周报》就克拉事件表示，德国选项党为中国打开了侧翼，但不仅仅是选项党这样做，德国对中国的依赖是危险的，但德国政府并没有做出任何改变，这种天真行为正中反民主派的下怀。德国广播电台就间谍指控一事采访了政治学家迪特， 迪特教授表示，大国都有间谍活动，德国也有，美国也有，朋友之间也会窃听。比如美国奥巴马政府2013年便窃听了默克尔总理的手机。间谍行为是一门老行当，有时也是必须的行当，发生间谍指控并不新鲜。但在目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西方对中国的间谍行为比以前更为敏感。在问到发生多项对华间谍指控是否意味着德国政治地位在中国的心目中上升了时，迪特表示，德国目前的政治力量比不上默克尔时代，在中国的心目中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但了解德国经济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寻求工业的进一步现代化，为此中国渴望获得德国的各种先进科技知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接下来欢迎收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欧盟近期将中国快时尚零售网站Shein列入非常大型网络平台名单，要受到更严格的安全限制，显示欧盟加强网络安全措施来保护消费者利益。欧委会在4月26日把中国跨境快时尚电商Shein列入超大型在线平台的严格管制名单，并要求该电商在三方面加强改善，包括查核非法产品、保护消费者的措施和营运的透明度。该名单还包括美国的脸书、中国视频分享应用 TikTok 和 X 原推特公司，以及美国视频分享油管、亚马逊等23家巨型在线平台。这些网络巨头企业在欧盟成员国中拥有庞大的用户群。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中国快时尚品牌Shein，通过网络消费廉价服装，特别是通过社交网络，对年轻的用户群有强大的影响力。该网站声称在欧盟的月用户达到 1.08 亿，远高于4500万欧盟设定的门槛，可能会受到强化管制的欧洲法律规定。具体的说，欧盟要求Shein尽快调查平台上非法内容和产品，并在四个月内向欧盟执委会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必须采取措施防范和补救仿冒产品问题，包括修改法律，避免推销仿造品。其次，在Shein提供的风险报告中，应该特别针对消费者使用平台的潜在身心健康风险提出衡量，尤其是低龄用户，Shein必须调整平台框架，包括使用者界面和推算法等，以保护消费者安全扶植。例如，明确设定产品的年龄分级，禁购超龄产品等。欧盟还要求Shein通过外部审计核查是否符合数字服务法义务，保存界面上所有广告资讯，对欧盟指定的研究者提供更加公开的资料，发行透明度报告。欧委会要求Shein在四个月内采取措施，以符合欧盟的数字服务法规定。Shein全球公共事务主管里欧纳德·林告诉法新社说，Shein与欧委会有共同的目标，要保护欧盟消费者可以放心的在网上购物。另外，中国电子商务平台天目或将也被列入欧盟监管的大型企业名单中。欧盟此前推出的数位服务法要求网络平台企业管理平台上发布内容的义务，以保护网络使用者、消费者，特别是儿童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而且根据数字服务法，这些平台必须对其发布的内容会对欧盟消费者的权益安全造成的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报告递交给监管机构。 该欧盟颁布的数字服务法的规模分级别管控，如每月在欧盟拥有用户4500万以上者被列为非常大的网络平台，要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如中国的电商阿里巴巴的速卖通、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等在去年被列入第一批超大平台监控名单。欧盟通过这些法律手段来应对这些全球超大网络服务平台，如中国零售电商、全球速卖通、 TikTok 和美国的 X 平台都先后受到欧盟监管机构的调查。根据该数字服务法的规定，违规者最高可以被处以全年营业额 6% 的罚款，严重和屡次违反规定者甚至可能会被禁止在欧洲开展业务。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欧盟加强安全保护，将中国快时尚电商新列入监管名单。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Alexander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的大专题节目，是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14年前，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高增长，跃居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然而，疫情初期陷入停滞的经济，至今未能随着摆脱清零而大幅反弹。相反，民生和就业步入艰难，房地产危机又雪上加霜，令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党报《人民日报》4月21日头版头条以“总书记的人民情怀要树立大实务观”为醒目标题的一篇报道尤为引人关注。面对今年第一季度高于预期的 5.3% 的增长率，当局强调大实务观的寓意何在，难免不引发深思。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围绕相关问题向我们做出他的解读。夏明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大实务观是怎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概念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是最近呢，中国呢突然呢谈起了吃，尤其是呢有一种运动型的在谈这个吃，所以习近平提出这个大实务观呢，目前呢这个成了一个热门的一个话题。我简单的谷歌了一下，现在就有500多万的词条了，专门谈这个大实务观呢，百度了更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运动型的一个宣传呢，我觉得呢值得我们思考，说明了中国政治呢里边呢出了某些问题，尤其是以这种运动型的宣传到底是怎么样一个问题呢。我看了一下他提出这个所谓的大实务观这个时间顺序了，主要呢是从2015年呢开始提出来，而且当时呢是涉及到中国的三农问题，因为中共呢在十八大以来呢都会在每年的所谓的一号文件了着重谈一下三农问题。三农呢当然是农民、农业、农村的问题，也就涉及到中国的饭碗的问题。2015年其实是中国的经济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拐点。从2015年到今天呢，中国的经济呢其实一直就陷入到一种停顿，甚至呢中间还出现几次危机，有倒退，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到了2023年的二十大呢，习近平呢又不断的提出所谓的大实务观，到当下了，尤其是最近几天呢，习近平在全国各地视察的时候了，尤其在农业大省视察了，又大肆的提出这大实务观。我在看这个大实务观呢，目前我的一个分析了，它呢有至少两种不同的含义，有不同的解读。有一种认为出发点是让老百姓吃得更好，吃得更健康。有一个观点认为出发点就是国家的粮食安全，它的一个关键的就是现在中国了粮食安全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先看看粮食安全出问题了。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进口粮食的最大的一个国家，中国现在粮食的自给率了大概了不到 70% 了，所以在过去的20年呢，粮食自给率是在不断的下降的。中国的领导人呢也意识到了现在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尤其他们呢意识到了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在下滑，而且呢 中国的国际形势呢，现在变得越来越严峻。中国呢，也担心了大国在博弈的过程中呢，也在用粮食呢，对中国的饭碗呢，进行某些威胁。所以中国人呢，现在就在谈要有一个后手，要减轻了粮食的风险呢。这有两种不同的思考。基本上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就是中国目前的一个大食物观呢，它的两种不同的思路，从中国的食肉者或者肉食者角度来看呢，是要怎么样吃得更好，吃得更杂，怎么样吃得更多的山珍，更多的海味。这是习近平的大食物观呢，这是一种他的目前思考或者是一种解读。但是另外一种解读呢，中国今天的粮食安全呢出了问题了，中国饭碗呢恐怕里边的粮食呢是装不满了，怎么样能够用各种的方法呢能够找到粮食，也就是说用山川和海，甚至怎么样从化学厂，从生物工厂，从植物生物工厂，人造食物，人造蛋白来捞取粮食。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和解读。我想呢，中国呢最后呢恐怕呢就是这个大食物观呢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肉食者跟平民的百姓呢盛世之下的蝼蚁，对这个大食物观呢最后呢有不同的解读和不同的结果。当然蝼蚁呢可能会想象以为大食物观是让我们的食物变得更丰富，但是其实大食物观呢恐怕呢是让你吃更多的人造的食物，而中国的肉食者呢恐怕在推动让中国老百姓必须接受吃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比如说三聚氰胺呢来提高这个蛋白的含量了等等呢，这恐怕是肉食者的一个出发点和最后的落脚点。所以我觉得这值得我们呢对这个运动型的宣传大食物观呢进行一个细致的观察。尤其中国有句古话说民以食为天呢，那我觉得值得中国老百姓呢仔细的观察，尤其是把背景呢联系起来。
习近平为什么近期内反复多次强调大食物观？他是否有什么担心和不安？
是，我认为习近平呢在他的当政的十年呢其实是为了夺权呢，为了夺权呢不惜了把中国的经济呢搞乱。搞乱呢当然他是为了让主管经济的李克强呢没有政绩可言呢，给李克强出丑了。同样的用这种全球的和国家的所谓的绝对的安全观了来强化他的所谓的顶层设计了，强化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其实经济呢出现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农业了。他说农业年年都在增产，如果中国的人口现在是属于一种停滞甚至在出现绝对下降，那如果你农业每年都是以推的 3% 也好 5% 也好，什么历史上的大丰收也好，对中国人来说的话就不应该有任何的食品的安全问题，相反呢，你应该成为一个世界粮食出口大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宣传呢跟他的实际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的。他的这种食品的不安全感呢就表现出他的宣传的内在的逻辑矛盾上。一方面呢他表面上在这种大国盛世下呢吹嘘的好像我们的生活水平会提得更高，但是其实深层的不安全感呢是在让中国的老百姓呢要所谓的接受不同的饮食结构。所谓的不同的饮食结构了，他现在呢就提出了所谓的新食品制造。中国的宣传机器了，包括中国的农业科学家了，现在就不断的提出了要让中国人呢接受了吃人造肉、微生物蛋白了、生物合成的食品了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基因的改造了在中国了恐怕了会出现新的一个大跃进，也就是中国的你以后的饭碗里边呢会越来越多的向化学和生物学呢需要粮食。我认为呢对中国来说呢，尤其这个国家呢没有很好的监管呢，我们也看到就中国的牛奶里边加上三鹿氰胺呢来提高它的蛋白含量了，再看到各种问题奶粉、毒水饺、浸泡过福尔马林的各种肉食品呢等等等等呢。同时呢我们也经历了新冠疫情三年多的这个折磨，而新冠疫情是跟中国在制造生物武器方面呢跟实验室的监管呢和用过的动物呢可能流出了可能都是有关系。所以呢我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呢如果突然把中国人的食品呢放成一种生物和化学工厂来填满饭碗的话呢，那么以中国过去的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的表现来看呢是不能让人放心的。中国呢最后食品 怎么样出现改造，食品的改造怎么样向一种恶的方向发展，而食品的这个恶的方向发展，食品的化学化、生物学化，没有安全的这种基因改造，或者是说没有安全监控的由全世界的可以看到的这种基因改造工程呢，恐怕会让中国一代一代的人呢，身体了，那从细胞内部呢，都会受到各种的改变。用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语言来说呢，这就是一种生物政治的控制，就是一个国家呢，控制到你的毛细血管，最后控制到你的细胞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对中国当下政府来说，当然他不会考虑到这么多问题，他主要考虑到他的执政的安全。他能不能躲过目前呢中国政府面临的粮食的这个危机了。这个粮食危机其实有许多的因素在改变，让中国政府的粮食危机呢其实是在不断的深化。近期的许多的挑战呢，一个是粮食价格升高，全球的通货膨胀，另外一个是美元的升值了，人民币的贬值。中国政府呢每年是要花1000多亿以上的美元呢来进口粮食的，所以呢美元的升值和人民币的贬值呢对中国政府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压力。另外世界的贸易战在继续进行，中美贸易战，冷战在升级，世界的热战，尤其看到乌克兰是一个世界的粮仓，它的热战呢现在又影响到了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了，所以世界的航行通道了也都受到影响，这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当然另外一个是气候变迁，中国的无论是旱灾也好，水灾也好，土地的沙尘化也好，你可以看到了这个气候变迁呢给全世界包括非洲、中美和印度呢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当然中国还有自己的决策的许多的错误，比如说习近平突然脑袋一发热说要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大家呢就要保护森林呢要植树了，然后突然呢要粮食安全呢要毁林然后要归田了，所以这样折腾来折腾去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呢不安全感呢我相信呢是在深化。
四月中旬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数字出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3%， 高于预期。面对这样亮丽的增长数字，资本市场以及平民百姓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是，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中国政府呢给了我们很多亮丽的大数据，但是呢，这些亮丽的大数据呢没办法经得起我们的常识的检验的。如果中国在颁布它的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是亮丽的数字是 5.3%， 对全世界呢不是最高，也是比发达国家要高很多的了，但是为什么资本市场大家反而不是说信心提升，大家能够对中国市场看好，相反呢同一天呢深圳和上海的这些指数了全都下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了，就资本市场它是在我们所说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了，他们呢最早感觉到中国的经济的问题了，所以当他们投票了否定这个经济的亮丽的成长率了，我们就可以看到资本市场的判断呢比中国政府官方想让我们相信的这个数据了更靠谱。同样的，现在呢我们也看到许多中国的老百姓，许多老百姓呢已经在返贫，中国的许多老百姓呢现在就没有食品安全，现在就已经吃不好饭了。根据中国的文革前的这种大饥荒的历史来看呢，那中国共产党当他在走向左倾、走向冒进、走向狂热主义，以意识形态挂帅了，总归会带来中国老百姓的这个饥饿的。所以当下中国许多人呢在返贫，或者许多家庭在破产呢，如果以中国政府目前的寡头化，其实对中国的老百姓呢那也都没有做到切实的照顾了，最后呢中国出现一种两极分化，肉食者会想着何不食肉糜，对老百姓呢是不闻不问，而普通的老百姓的疾苦呢得不到反应，而且外界呢也不知道了，许多的饥饿死亡了就在默默的发生。当然在谈到这个大食品观呢，我突然想起了几千年前中国呢有一首民谣了，叫《鸡卵歌》了，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濯井而饮，耕田而食了，地利与我何有哉。其实你可以看到了，中国老百姓呢几千年以来了，如果地利不去干扰的话呢，其实老百姓呢可以耕饮而食了，可以濯井而饮呢，也都可以过上了一个温饱的生活。但是呢经过共产主义在毛泽东下面的不断的折腾，不断的用意识形态来挂帅了，给中国带来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么一个大饥荒。同样的，今天的习近平呢其实在称帝了，他用他的地利了不断的干预老百姓，不断的在指引各种方向，现在又要给老百姓的饭碗呢指引各种方向了， 那我觉得危险就在于它会敲掉许多老百姓的饭碗，所以我觉得值得我们警惕。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现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安东尼主持的科技时窗。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科技专题。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如何利用辐射来防治害虫。国际原子能机构最近提到昆虫不育技术，它是一种利用电离辐射对实验室饲养的大量昆虫进行绝育的方法。这些不育昆虫随后被释放到害虫滋生的区域与野生害虫种群交配。由于这些不育昆虫不能产生任何后代，昆虫种群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降少。尽管对于许多种类的昆虫，既可以释放不育雄虫，也可以释放不育雌虫，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作为昆虫不育技术的一部分，只释放雄虫更具有成本的效益。这样做有几个关键的原因。首先，不育雄虫在阻碍野生种群繁殖方面要有效得多，因为它们会主动寻找野生雌虫交配，并且能与多个雌虫交配。所以只释放雄虫可以加速诱导不育，因为不育雄虫只与野生雌虫交配，而不会被不育雌虫干扰。另外，在绝育过程失效这种不大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只释放雄虫也消除了将可育雌虫引入环境的风险。另外，对于只释放雄虫的昆虫种类而言，与既释放雄虫又释放雌虫相比，包装和释放不育昆虫的成本减少了一半。第三，只释放雄虫要安全的多，因为在一些情况下，释放雄虫会产生负面影响。比方说，只有雌性蚊虫会叮人吸血以获得蛋白质，同时可能传播致命的疾病。昆虫不育技术是目前最安全和最环保的昆虫绝育方式之一，通过减少使用杀虫剂来保护环境。另外，由于不育昆虫没有办法自我复制，所以这种方法不会带来将非本地物种引入生态系统的风险，而是创造了一个解决害虫问题的长期方案。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昆虫不育技术已经在全球成功地用于防治一些影响人类和家畜健康的害虫，比方说新世界螺旋虫、彩彩蝇和传播疾病的蚊虫，以及破坏作物和影响贸易的害虫，比方说果蝇和飞蛾。另外一种昆虫不育技术呢，叫遗传不育，它和传统的方法非常相似，因为这种方法也涉及饲养、辐照和向目标区域释放半不育雄虫，以减少可育雄虫的交配。但是使用这种技术以后，被饲养和释放的雄虫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生育能力，可是它们的所有后代都是天生不育的。这种技术只有在使用非常高的辐射剂量，才能使特定种类的雄虫，比方说飞蛾，完全不育的时候才会使用。然而高剂量可能弱化雄蛾，让它没有能力与野生飞蛾竞争繁殖，所以这种技术涉及使用低得多而且较弱的剂量，不妨碍飞蛾的繁殖机会，但是会诱发飞蛾后代遗传不育。这种技术有很多优点，它让科学家们能够针对那些需要非常高辐射剂量才能不育的物种。然而雌蛾往往对辐射更敏感，在辐照后会完全不育，而辐照雄蛾只是一定程度上不育，并生出完全不育的后代。释放一定程度上遗传不育的雄蛾，往往有助于将野生种群数量抑制到比常规昆虫不育技术中释放的同等数量完全不育雄蛾所能达到的更大的程度，因为这些雄蛾能够在下一代产生多个完全不育的后代。 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科技专题，向您介绍辐射防治害虫。感谢收听，再会。
在所有的专题节目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法语教学课程《Affaire du Coffre》锁匙箱的秘密第七课。
L'affaire du coffret, septième.
我开始怀疑我和这个娜迦的关系，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奇怪，好吧，让我们听听那些回忆。
Mon marché.
Mon marché, 我的集市。
Des fruits, des légumes, c'est par ici. Bonjour ma belle. Des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pour les sandwichs.
Bonjour Momo. Il y a du monde aujourd'hui, hein?
看上去他在这有他的习惯。Momo? Les sandwichs? 三明治。他在里面放了些什么？ Tomate, 这是西红柿。Concombre, 这是黄瓜。但是 des tomates, 一些西红柿，不定冠词。Une tomate,而如果人们不知道是多少个，人们说 des tomates, 这就像 il y a du monde aujourd'hui, 今天有很多人。
Bonjour maman, il y a du monde aujourd'hui, hein?
Ah oui ma belle, tiens, deux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et ça fait un euro.
Merci maman, à demain.
Bonjour, je vais vous prendre de la menthe.
C'est un peu comme une rade, c'est très ferme, mais par contre elle est noire de chair.
好，我们去看看所有这些赶集的人。
Et vous, monsieur?
Momo?Momo est ici.
Momo, il y a du monde ici. Il y a des Maurice, il y a des Mohamed.
Non. Momo pour des tomates.
Ah oui. Momo des fruits et légumes. Il est là-bas.
Voilà. Merci. Vous êtes Momo, des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Ah, les sandwichs pour la belle.
Pardon, la belle.
Ah là.Vous avez son ami là-bas. Hé,Jean-Pierre, viens voir.
Eh yo, Jean-Pierre, 那个粗野的人，这家伙到处都去。好了，我不要西红柿，赶快走吧。
Vous avez son ami là-bas. Hé,Jean-Pierre, viens voir.
Jean-Pierre 是son ami. 这不只是一种工作关系。
Bonjour ma belle.
Merci Momo. À demain.
Vous avez son ami là-bas. Hé,Jean-Pierre, viens voir.
Mais il veut me prendre pour quoi?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在法语课学节目播完之后，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在七月举行，在国内外挑战的背景下，据称将讨论改革问题。中国反腐机构对司法部前副部长立案调查，中非冲突再起，菲律宾指责中国发射高压水炮阻止其进入有争议的珊瑚岛礁，中国称巴勒斯坦敌对组织哈马斯和法塔赫在北京举行会谈，日本与欧盟同意加强经济安保合作，涉及半导体等战略物资采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排除欧盟禁止 TikTok 的可能性，英国表示中国制造的监控设备将于2025年之前从敏感地点移除。微软将在印尼投资17亿美元发展人工智能和云技术。欧洲今年第一季度走出衰退，通胀得控制。